这里是挪威自语习堂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全体习堂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0年12月28号，公元2004年2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新德里梵蒂达仁萨拉。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谴责中共继续压制西藏宗教。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中共投资数亿建设西藏典礼，对藏人毫无益处。西藏本教米日赤心仁波切和尼玛派教主米林赤森仁波切通过西藏之声，向境内外藏人致以藏历母后年问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从新德里梵蒂达仁萨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新德里出席首届佛教大会的仪程后，于今天早上返回居住地达仁萨拉。正在闭关的达赖喇嘛上周日从达仁萨拉启程，受邀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首届国际佛教大会。昨天开始召开的会议上，有来自25个国家的300多名佛教学者出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印度的各佛教圣地标志着和平与慈悲的象征，只要去朝拜一下这些佛教圣地，就能够激发内心产生慈悲。达赖喇嘛还强调，印度和国际各界民众在虔诚地信奉和朝拜这些名胜古迹的同时，更应该把朝拜这些佛教古迹后从中获益的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扎西旺队向本台透露，达赖喇嘛昨天在出席国际佛教大会前，受邀参加了由国际报刊协会组织的记者会。从昨天开始，在新德里召开的国际佛教大会上，西藏各教派的高僧和国际各界的佛教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在昨天的会议上就21世纪佛教论坛为主题发表了讲话。由印度文化旅游局举办的国际佛教大会结束后，各国代表将于明天下午乘专机前往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和瓦拉纳西城，参加菩提迦叶被列入世界著名佛教遗产保护中心的纪念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新德里佛教大会的演讲后，于今天早上10点乘车返回达仁萨拉。
请继续收听新闻。本月10号，美国国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呈交了一份要求，承认中共在西藏和中国境内仍然继续加强镇压宗教信仰自由的请愿书。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引述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请愿书指出，西藏和中国境内仍持续恶化的宗教状况表示极为担忧，同时批评中国政府如王一样实施各种高压政策。该请愿书中表示，中共官员正在加强实施镇压和拘捕宗教人士的政策，其中包括压制西藏和新疆的宗教界领袖和人士。该组织还呼吁美国外交部把中国列入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最严重的国家，并要求按照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宪法规定对中共施加压力，促使改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呼吁中共改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1998年，美国国会首次建立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并制定有关研究和观察宗教方面的宪法。该委员会按照宪法规定，揭露各国中普遍存在的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美国政府针对这些国家在外交和贸易等方面施加压力，促使改善宗教信仰自由。据了解，1998年以来，中共在有关宗教问题上一直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媒体称，近年来中共有关部门每年向西藏投入近10亿元巨资用于电力建设。截至目前，西藏用电人口达150万人，占总人口的57.3%。用电问题的解决使广大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报道称，目前所谓的自治区电力管辖的在建电力项目装机容量达18万千瓦，在建县路700公里由阿里、藏东、藏中组成的3个电网正在加紧建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达瓦次仁在有关议事上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这其实很明显，他就是中共那个，比方说他们的报道里面集中谈到说，现在的西藏用电人口达到150万，就是说占57%，等于就是说他仍然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电，这一半人绝对都是在农村，或者是在就是这一半人都是藏人，而这150万中有很相当一部分就是所有在，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吧，在西藏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电，但是没有中国人，只有西藏人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没有电，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将近一半的西藏地区还是没有电，所以我认为从西藏来的人他们说的也没有错，他们说的是西藏人自己的情况，那么中国人说的是城市里的情况，所以说在城市和城市周围才有电，因为城市为什么有电，因为这些地方都有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中国移民，你如果中国政府要吸引移民，把中国人送到西藏，改变西藏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他就必须要给他们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所以说他这种有电而且只限于城市，就是从这方面可以看出中共把他的投资或者各方面都是投资在这方面，所以说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投资了10亿，因为如果他每年都投资10亿的话，这西藏只有200多万人口，解决这些他们的供电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至少根据中共他自己的说法有将近一半人没有电，所以我认为他们并不矛盾，从西藏来的人他们说的也没有错，他说的是西藏人的一面，西藏人看到的一面，中共说的是在城市里的一面，这是西藏的两面，也就是说西藏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想遭受的是不平等的待遇，他西藏人表现的是这一面。
中国政府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在西藏各地加大能源建设力度，你认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所谓的西部大开发，它本来就是一种能源的掠夺的这种工程，所谓的开发其实就是开发，就是挖掘，就是要把西藏原有的那些能源输送到东部去，东南部，所谓的西部大开发的本质就是这个，所以我认为在西藏开发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所谓西部大开发的最主要的目的啊。它一个是修公路，因为它要运输，一个是修油管，把东气西送啊，东电西输，还有那个什么不是西电东输啊，西气东输啊，等等，都是它都是要把西部地区有的那个资源用到东南部，以发展中国的东南部的经济，是一种殖民主义那种掠夺的方式。所以说它现在加紧在西藏开发这个力度，是因为它现在开始有一些资金开始，它的目的是把西藏原有的那些能源输送到东部去吧。
对，在西藏建设了很多水电站，比如说直控水电站、青藏铁路供电工程以及长都电网工程等，你认为这些工程中藏人是否会受益？
附近的少数藏人肯定会受益，但你说是整个西藏吗？不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些供电的这些90%以上，我这只是打个比喻，没有什么准确的数字，就是绝大部分的电都是为了比如说像青藏铁路，它就是为了铁路而供电而建立的水电站，像长都、像拿曲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中共在这地方有很多的一些基础建设啊，或者一些城市啊等等，为了这些提供这种，所以说它的目的是为这些，但顺带的西藏人肯定也会得到一些电，但是跟他的那电力发电以及西藏因此所做出的来说完全不成比例，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可以说西藏人并没有从中得益，因为他比如说发电量非常大，但是它能够给西藏人带来的利益都是非常边缘的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它完全是由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给它的，而不是为了给他们提供电能而建立的水电站。建立水电站的目的，我这么说，建立水电站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西藏人提供电源，而是为了他们的一些基础建设等等，中共政府的一些建设项目。所以说西藏人如果说有极少数西藏人得到利益，完全是顺带的，所以说你不能说对西藏没有任何好处， 但这种好处是微不足道的，几乎不值一提。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其实西藏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西藏人民即将迎来一年一度传统的佳节，在藏历木猴新年来临之际，西藏各大教派的高僧通过本台向境内外学域西藏人民致以了新年的问候。西藏奔波教教主米日赤尊仁波切通过西藏之声向境内外藏人致以了新年的问候。他在致辞中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致以了藏历木猴新年的问候，并且期望在新的一年中广大西藏人民能够心想事成，扎西德勒希望能够再见。另外，西藏尼玛教派的教主密林赤青仁波切通过西藏之声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境内外全体藏人致以了节日的问候，祝愿在新的一年里世界远离战争和饥荒，实现和平。他在致辞中表示，西藏是个佛教圣地，而佛教的宗旨是因果，所以希望大家去多做一些利于众生的事情。西藏尼玛教主在新年的致辞中最后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
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在现代西医院中有11名藏人医生，11名护士长和23名护士，11名检验员，2名眼科医生，8名牙医者，108名社会卫生工作员，83名医院工作人等，总计263名医护工作人员。除了极少数严重的骨髓绝症二外，对大部分疾病的治疗效果显著，甚至一些现代医学拉扯难愈的疾病却通过藏医治疗而痊愈，从而使许多不同地域和传统背景的人都得以分享西藏医学的成果服务。安全部于1959年设立，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警卫工作。保安部还负责掌握和通报中共在西藏的动向，了解和掌握西藏境内的情况，经常向噶夏及其他有关人员介绍西藏境内新进的情况和对西藏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达赖喇嘛驻西地安全分局，这是安全部的下属的机构，主要从藏军中挑选进岗人员组成警卫部队，由安全部进行指挥。其职责主要是和印度政府以国家援授的待遇配置的警卫以及地方政府提供的保安机构一同专门负责达赖喇嘛的安全。其中分局还特别负责在达赖喇嘛发挥讲经说法或接见群众时维持秩序和保安。在上达伦萨拉设有分局，主要登记和初步暂别以及安排来自西藏的南面和周边地区的藏人、印度人等一般人民与国际友人拜见达赖喇嘛。另外还负责达伦萨拉地区藏人聚居点、藏人的福利问题和治安工作。安全部所属单位以西藏研究中心，西藏研究中心为安全部下属的西藏研究机构，主要负责对整个西藏范围内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搜集资料以及及时发现和向上级单位报告情况，将中文资料翻译成藏文，收听有关西藏的电台等。西藏研究中心还负责出版内部资料，是一份双月出版的资料简报。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